那么我今天呢就是有一些诚惶诚恐，因为什么呢，我得到这个邀请呢啊，唐弟兄唐牧师邀请我去谈这个呢，时间有点急促啊，又是很多经验很多手里的工作，但是呢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个话题太大了，这个话题对于我们基督徒太重要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基督徒都明白根据圣经启示我们是一个被造的被造物，所以我们不是啊整个宇宙万有的最高峰，不是这个，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对造物主的一种尊崇。所以人生的本质上是个敬拜的人生，所以因为有敬拜我们才能跟这个造物主恢复正当的关系，因为有敬拜我们才跟这个造物主能够领受他的恩典。所以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人生，我们要真正获得一个正当的以马内利关系，同时从这个以马内利人生获得神的祝福，就需要从敬拜开始。所以我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系列啊，听说已经讲过了5讲了，这是最后一讲啊，我是非常荣幸能够分享这样一个讲题。所以呢我们求神啊恩待我们，虽然我们时间比较仓促，虽然我们这个讲义太重大了，但是我们依然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把他在圣经启示当中的奥秘以及他预备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灵粮，我们今天能够啊充充分分的得着啊，我们求神的恩典。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是三一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给孩子这样特殊的机会，你召聚弟兄儿女来到你圣殿，再一次真正思考我们人生的真正的啊真谛，那就是我们是被造的啊，你是那荣耀的主。我们本然的要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尊崇你，主，我们本然的要透过啊恢复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始祖亚当已经犯下了原罪，让我们真正的跟你隔绝，我们透过敬拜我们真正的认识你，更多的了解你，真正的去赞美你，从赞美当中真正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本位，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荣耀你的人生，那就是我们被造的真正意义的人生，同时我们可以领受你为我们准备的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啊，今天感你亲自安慰弟兄姐妹，你感动弟兄姐妹，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赶走魔鬼撒旦一切搅扰，让我们丰丰富富从中分分得着你今天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真谛。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门。要给大家从一个思考一句话，从这句话开始，我们思考啊，中国为什么特别需要啊这样的敬拜的人生？这个人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谁认识啊？这是一个100年前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曾经在中国叱咤风云啊，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影响了很多人啊，曾经一度险些翻转了中国的近代历史啊。这个人大家有谁认识？哎，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啊，就是公车上书的那个组织者策划者，也是啊戊戌变法的主要的核心领导者。同时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怎么样呢，他流亡海外，就跟孙中山先生做了一个对台戏，他们俩打擂台戏。孙中山说我们要共和，我们要推翻满清，我们要推翻帝制，彻彻底底走向共和。他说不，我们要保留帝制啊，保留帝制啊，人不能没有皇帝。后来人问他为什么没有皇帝，为什么人必须要跪下来敬拜一个人，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的非常有名的话，这句话决定了他一生的导向，最后与共和无缘。最后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保守的人，是一个被历史淘汰的人，但是他这句话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人长在膝盖，天生是用来下跪的啊，否则的话这个膝盖有什么用呢啊，就是要下拜的。他这句话为什么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今天这个敬拜的人生，对我们今天这样分享这个讲题有意思呢，作为一个引子我们引出来，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它点透了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真谛，那就是人生之外有没有比人更高的，以至于人可以给他匍匐给他下跪。那么对这个问题就有两个非常截然相反的答案。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 我们曾经敬拜过天，在上古的时期有几千年，我们曾经拜过菩萨，拜过形形色色的小神，但是中国人真正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敬拜的心灵呢？中国这片神中大地上，这片国土上号称神中，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真正受到一个什么笼罩在这片大地当中的一个文化的灵，文化的捆绑，一个灵的这样的一种空间呢？我们看一看他这句话，使我们人生进入一个很深的醒思。我们要分享，我们要思考人生到底有哪两种基本的答案，关于人是不是应该敬拜。第一个就是认为人是万物的至尊，人进化到一个程度是最高最高的程度了，已经再也没有超乎人的存在物了，这个宇宙人是最高的，而且呢人是全备的。人现在所有的一些残缺，一些不足，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的很多美好的潜力还没有开发出来。只要是透过好的教育，好的启发，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你就成为君子、圣人、尧舜禹、佛啊，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念，实际上是笼罩着我们至少从孔子以后几千年的历史。那么你说那些拜关公拜菩萨的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呢？我告诉你，那个不是真正的敬拜，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跟这些他认为比自己高一点的神灵做交易，实际上不是把他真正当成真神去尊崇，而是说我给你点好处，我给你上点香，给你供点寿桃，然后你怎么样呢？你福禄寿喜，给我一些祝福，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说这样的一种敬拜，不要说是敬拜，实际上是一种骗拜啊，是一种欺骗性的拜，同时呢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一种拜啊，最后是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拜那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的善男信女 99% 的人很少对他拜的那个人物真正的有些研究，同时很少对他拜的那套真正的体系有所研究。所以中国你看现在的啊佛教徒的话，你问一下 95% 以上基本上对佛学没什么研究，只是说我拜这个东西最后自我福禄受喜，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他把他拜的神变成了他的一个仆役、一个使女、一个丫鬟，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中国真正的历史上仅有的一些拜，但是主流的我们并不是拜啊。孔子有一句话叫敬鬼神而远之，他心中有没有鬼神呢？他曾经一度认为鬼神是存在的，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敬鬼神而远之，这样的一种敬拜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真正与他所尊称的那样的一种灵界的一种高过自己的相疏远的地位，而没有是一个相亲近的地位。这是中国主流的一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就造就了所有的中国文化当中人本主义的根本，这是一切人本主义的根子。再有对人生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什么呢？人生不是至尊的，人生是受造的，人生受造的，而且人生不仅受造，很可能是残缺不全的，就是我们受造远远比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要好得多。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下像破碎了的花瓶，只剩下一些花瓷而已，我们看到的花瓷当中还有美妙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工艺，但是实际上那花瓶整体的完美已经没有了啊，这是一种观念，这实际上是基督教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这个观念实际上呢是代表了一切非人本主义的啊一种观念，对人类的一种看法。那么这两种基本的看法，对立的看法，就决定了人生是不是应该敬拜。那么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他本然的内心深处的根子要发出一种呐喊，发出一种呼声，那就是为何要拜？既然我是整个宇宙的最至尊的，同时我是完备的，我为什么要拜别人呢？我应该拜的是什么呢？拜的是自己呀，我应该拜的是自己，最多对别人、对先师啊、对先生、对一些名人、这种先贤，我是尊敬而已。你让我拜他的话，我是拜不了，因为到头来实际上我们都是一致的，也就是他能创造的东西，以后说不定我也能创造，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嘛，我是全备的嘛。但是持第二种观点的，他一定是持这种观点。为何不拜？因为我们人本身残缺了，而且我们人不是至尊的，是受造的。所以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是非常非常这个矛盾的，
因为当人他认为人是至尊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就给他攻破了。如果我们今天还有一些慕道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什么呢，对信仰还没有经过一些理性的真正的提升升华归正的人，我就随便问几个，如果人是完美的至尊的，我就告诉大家，人的在记忆力方面，在嗅觉方面，在五官方面，在视觉方面，有许许多多方面都不如一些其他的动物，所以人不可能是至尊的。人只能说是什么呢，人只能说是在某些方面被造的时候有些奇特的东西，那就是在灵里边我们被添加了神的形象样式。所以我们看创世纪啊，大家有圣经打开圣经，没有圣经的话啊，我给大家放下创世纪二章七节，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我们是神从泥土当中造的，同时神把他的气息吹到了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成了柳灵活人，这是人被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本质。所以因为基本的本质是我们产生于泥土，而且是被造的地位，所以我们就应该来到这个被造，来到这个造物者面前啊，敬拜他，这是人生第一本位。那么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谈到了，当人犯了罪以后，神就有一个咒诅就给人了，不仅他给人，透过人是给万有都受到了这个咒诅的影响，那就是我们现在汗流浃背的劳动是因为要承担这个原罪的后果。然后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神说你们从泥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这就是人生开始创造的本质，我们要敬拜。罪堕落以后的话，我们跟神断绝了关系的话，怎么样呢，我们更应该敬拜。很可惜，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真正在罪人的状态下，我们想敬拜都敬拜无门，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个情况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本质，人生需要敬拜，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那么感谢上帝，他2000年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打开一条天路，以至于我们可以敬拜神，然后神怎么样呢，悦纳我们的敬拜。以前的敬拜，我们虽然孔子说过啊，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他这句话很伟大，他说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即使祷告也不行了，因为神不接受我们了，所以他看透了一个本质。那么基督徒怎么样呢，基督徒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耶稣的啊洁净救赎，我们可以随时随意来到神面前啊，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求恩典蒙恩惠，好做我们随时帮助。这就是啊，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美好的特权。那我们再来看看几千年，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根子，一个捆绑，以至于到我们今天整个历史当中，我们没有真正的敬拜，以至于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职场、商场、商界，我们看到有没有真正的敬拜？所以我先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文化根子，告诉大家，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一些大人物是不懂得敬拜的。我们的标杆人物不是敬拜的人生，而是英雄的人生啊！这是孔子的嫡传，这是孔子的嫡传，也就是孔孟之道的孟子，他是有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万物皆备于我，所有美好的品格仁义礼智全在我的里边啊，都在我里边，现在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求其放心而已，他认为这些东西之所以我不能活出这些美好这些潜力，是因为我把那些东西暂时的去放掉了，迷失掉了啊，丢失掉了。所以怎么样呢，要想获得这些美好的品德，我只是要把那些丢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啊，这我这人就成为圣人了。所以怎么样呢，人人皆可为尧舜，就如果你找回你原有的美好的东西，人人都可以成为神，这就是中国的这套哲学。这套哲学从孟子开下来，就叫做我们的中国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好全备的品质。这个心性之学影响到后来的佛教进了中国以后，本来佛教是讲空的，就是人什么都没有，都是空的，最后呢到了中国，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入乡随俗，就谈出了我们人必须有佛性。所以心性之学跟佛教徒一嫁接，就变成了人人皆有佛性，所以人人就可以成佛了。所以中国到了禅宗，到了净土宗以后，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佛。既然每个人都成佛的话，我还拜什么拜呢？ 所以禅宗就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做贺佛骂祖的。以前我们还拜佛祖啊，现在来讲呢，他把佛陀拿下来劈了当柴烧，所以叫做贺佛骂祖。这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典故，很著名的典故。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一个学说，到了一千年前，也就是孔子的学说1500年以后，也就距现在1000年前之前，也就是中国北宋时期，中国的整个的儒家的正统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复兴状态啊！历史上管它叫新儒家。新儒家其中有一个启蒙性的人物啊，一个先驱性的人物，这个人叫北宋时期一个张载啊，他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我们现在啊看的所谓太极图啊、阴阳鱼，我们看的这些话不是老子说，老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阴阳鱼啊，就是这个人搞的，就是这个张载搞的。他有一句旷古奇言，这个旷古奇言啊，大家有可能听说过啊，有可能没有听说过。我告诉大家，一提到张载，中国人都知道他说了这句啊非常非常哇大的吞天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要为天地立心。什么意思啊？就天地本没有心，我们人要为天地立心。你看了吗？他的气魄有多大？然后为生民立命，就老百姓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呢，我们这些圣人英雄要给他们决定他们的命运。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见，就很有点这个气魄。就是以前过去的那些孔子啊、孟子都过去了，离我们太遥远了，怎么样呢，我们起来重新啊，承继那个整个的圣统啊，那个道统，然后呢为万世开太平。还不仅如此，我们要为万代的后人开出一个太平的大同世界。这就是中国人儒家的精神。所以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话，他还拜谁呢？天都没有他，都没有他高。为什么呢？他要给天要立心的。这种人还能拜谁呢？他最终只能拜他自己。这是中国儒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脉络。所以到今天啊，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关乎我们中国的职场商场。所以我们到中国100年前就出现了被这样一种思想武装起来的一批生命。我们在这批生命当中可能看到的非常美好啊，它是一批真正的人杰英雄啊，这些英雄当然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这些人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的商场上，现在依然着起着很大的作用啊。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是晚清的啊，号称最后一个状元，也是倒数几个状元，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晚清的很著名的一个状元，这个人叫张坚啊，张俭，我会叫张俭。这个人考中状元以后，他发现晚清已经没落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最后他首唱的两个很重要的口号是从他这出来的，一个叫做实业救国，一个叫做教育救国。这个人是南通人，他后来啊，他就以这种他的官宦的背景去经商，最后经了20多个企业，而且做得相当成功。同时呢，他自己发动的搞了多少呢？搞了270多个学校。中国历代史上的第一所啊师范学校是他搞的，第一所医疗学校，医疗这方面的这个学校他搞的啊，许许多多方面的技校是他搞的，包括职业教育啊，包括师范教育，包括其他的大学教育是他搞的。所以这个人在历史上非常有名。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啊，整个中国诞生以后呢，他谈到了一点，他说中国的真正的民族资产啊，这个人啊是一定要说的啊，一定有几个人要说，其中他说张坚是一定要说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所以他当时他把自己的很多的家产利用他自己的影响各方面捐赠，实际上从这一点来讲，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做的可以算是一个英雄豪杰。但是他不是敬拜的人生，他也没有给中国的职场当中真正树立任何敬拜的向着那个超越者仰望超越者的任何的传统。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很有名，这个人叫范旭东，也是当时建国以后毛泽东当时说的啊，这个人也要有他一笔。这个人非常有名，现在如果知道中国啊，北方在塘沽碱厂那个地方有个10万多人的大厂，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联合制碱法啊，有个红三角牌的这样的制碱，这个有侯德榜这样的一个博士，一个非常啊非常棒的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他就是那个企业的啊，这个永利质检厂的老板，他的董事长，是他去美国把这个谁侯德榜挖过来的。他的企业发展的非常好，到一个程度，连所有的官僚资本都非常非常眼红，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当时的孔祥熙都想入股，要给他买下来。他当时资金也短缺，但是他做到一点，他说我坚决不给官僚资本任何的余地，所以我这个企业是民族企业，民族资产企业，所以他也是民族资产救国的一个人物。那么当时日本想啊跟他合同收买他，他坚决不同意，所以他带有非常强烈的爱国意识。这个人有很多的佳话，我们时间不多给大家展开了。我妻子的啊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就是在他那个企业里面，所以讲了他很多的人生的很美好的一些见证，很有意思的。那再有的就是过去的刚刚去世的我们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啊，我们叫荣德生，这是荣氏家族，到今天海外依然是从世界几大洲当都有他的亲属，都有他的家族，所以号称中国民族资产的第一家族啊，荣氏家族。荣氏家族他自己白手起家，没有太多的背景，和他哥哥一起起家，最后成为中国的面粉大王啊，织纱业的大王，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也是经历了战乱，也是经历什么，表现出非常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捐献的时候啊，仗义疏财，同时这个人非常简朴啊，简朴到一个程度是让人很难想象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是解放前我们真正的中国职场经济，因为中国以前是没有职场，因为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没有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所以发达市场经济是鸦片战争以后啊，具体说是1860年以后，1860年我们才真正的有一些职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又形成新的职场。那么新的职场，我们现在啊看到了一些是什么驰骋疆场的一些英雄人物呢？啊，我们看这样几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对吧？这是一个现实当中，这是谁？各位，这就是现在所谓大名鼎鼎的王石啊，他一生做了很多所谓作秀的一些工作啊，他跑世界的几大洲的最高峰，他都攀过去了。他是唯一一个俗世弟子啊，俗界弟子跑，就是不是专业的运动员登上珠穆朗玛峰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的企业他可以放掉三个月不管，这企业照常运转。他在企业经营最好的时候，他把 CEO 的职位让给别人，他自己做董事长，他可以退出来。他建立了团队，建立制度，是中国现在目前相当炒作相当很红的。最近我看到他竟做出了像大美人做的广告一样，可惜不是美人，中间是他，很有意思。也就是他已经成为一个啊公众性的一个人物，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我跟他私下里啊有过交流，我有一次跟他谈了将近五个小时。在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的个人的那种英雄气节太强了，个人主义的东西太强，个人的英雄。所以当地震真正啊要四川捐款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自己的一个不同凡响啊标新立异的声音，就是说什么呢？就说我们不需要捐款，每个人大概捐10块钱就可以了。所以再一次啊形成了一个大的轩然大波啊，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你轩然大波嘛，哎，我特别的陶醉啊，就好像以前的有些影星一样这样子。那么他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怪人，什么拐点理论了啊，什么这个捐款理论了等等，他现在又提出一些啊很有意思的东西。那么这个人，我刚才以他为代表的是一种民营的啊国营企业当中 CEO 上市公司 CEO， 他持守自己的职业经理人的这个岗位啊，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私下里所谈的太子党那个后代啊，这就是王军啊，王震的儿子。他当时啊主管了中国的中信集团大11年，他退役的时候，中信集团由原来的200万现金到现在的400多亿现金，应该算蛮成功的一次人。他挂靴的时候啊是这样，所以知道这个人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英雄主义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啊自己可以啊独断专行这么一个人。这是给我们看到的中国这些很成名的一些企业家在职场当中啊一些形象和影响啊，就是马云啊，我们简单就说就不多说。你看马云他在网上所公布的啊自己非常陶醉其中的那些语录啊，那些自己说的格言都有意思，你上网查一下马云格言非常有意思啊，他很陶醉于他自己这些啊想法，他也是很成功的啊。再有一个，这就是牛根生，蒙牛集团的老总。蒙牛集团老总从一个啊被人炒掉的啊一个打工仔 然后靠着他的能力和魅力，最后形成啊一个跨国的一个乳业集团。啊，在他最疯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他成立了啊这个老牛基金会，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策，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股份啊成为这个老牛基金会啊，就是所有股份的分红成为老牛基金会基金，也就是说，他在企业里边是纯粹的一个打工仔了，再也不是一个大股东。啊，他做出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当今职场当中的一些风口浪尖的人物啊，这些人物现在都被炒作的很厉害，成为我们媒体所关注的一些大牌人物，一些英雄式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他们可能带给我们在职场当中的生命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呢？不外乎这几个层次境界。第一个就是拜金主义的境界，因为这些人起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贪利的啊，包括王石开始的时候他是炒作啊一些饲料的，完全是一种啊买空卖空的一些东西。他们还不典型，接下来我们看其他的一些人就很典型的。接下来我们是个人主义啊，就是个人奋斗，在整个的市场化境外，我们要成功，我们要赚钱啊，我们要成为有影响的人。再高一个层次就是英雄主义，当他成功到一个程度的话，那就是我要成为这个时代别人所谈论的啊一些话题，一些英雄，典型的，非常典型的，像王石、王军，这是非常典型的。接下来就是制度主义，就是我用一种方法，用一种原则，用一种制度啊，然后来带出一种东西啊。我不是在崇拜真正的那个造主，我为造主托付我的天命使命去做，而是什么呢？我希望用一个制度啊去运转。是所有的人所有东西啊都照常的这样的运转。再有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它再高一个峰就是民族主义，我可以舍己，为了民族的大义大节我可以舍己。那再有一个就是道德主义，什么是道德主义啊？道德主义就是可以牺牲自我，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捐献钱呀、仗义疏财全散出去。所以蒙牛就有是吧，就是说财聚人散，什么神呢？啊，财散人聚，就是说我要仗义疏财，然后呢，老就都跟我了。所以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职场所带出来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道德主义的境界。而道德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还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境界。它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根子，是我们中国人认为万物全备于我，我可以做到最好，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这样的一种东西在所难免的是要带出这样的一些后果，给我们带出生命当中很深层上生命当中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一种生命的实际啊。第一个就是有奋斗无信号，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职场弟兄姐妹在受到这样的一个大的熏染，还有历史上的一个文化承传的话，我们都会强调个人奋斗，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在艰难困苦决策当中依靠神，依靠一个超越者帮我们渡过难关。第二个就是有敬重无敬虔，就是我们可以尊重人才，甚至我们可以三顾茅庐，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的知道敬虔的含义。什么是敬虔呢？敬虔就是畏惧，就是战惊，就是在那个比你高超越的那个造主面前，你是恐惧战惊的。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了，我们有尊重人才为我所用。再有谦虚无谦卑，我们可以对一些专家，对一些总工程师，对一些人才，我们可以很谦虚，但是我们没有谦卑。什么是谦虚呢？谦虚是平级的，为了彼此互相得利，互相互惠，我们可以有一种谦虚的态度。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在圣经当中就认为完全认为自己无用，尤其是在造物主面前的话，我已经完全无用，我若不承接你的恩典的话，我是彻底无用的，没有盼望的，这才叫谦卑。这是圣经启示的非常绝对的一种人生态度。再有就是有感谢无感恩，你给我创造了很多的财富，怎么样呢？我谢谢你。但是没有一个认为我们的气息，我们的自然，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靠着神全能的命令托住的，所以我们不会有向上的感恩，我们有一个平级的同事之间的感激，我们没有感恩。接下来有赞扬无赞美，我们可以赞扬彼此，哇你能干，哇你很幸运，你很棒啊，你为我创造了很多价值，但是来讲我们没有赞美那个超越者，那个造物者的东西。再有敬业无敬拜，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敬业的传统，但是我们是没有敬拜的传统的。什么是敬业呢？敬业就是好好做好你这个东西，然后呢好好的啊去赚钱，好好的让市场承认这个价值。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对超越者，来到超越者面前一种匍匐。敬拜什么含义？敬拜在希伯来原文和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跪下来，就是匍匐啊，就是屈膝，就是这样。那中国的翻译非常好，中文的翻译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敬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手拿着一种东西献上去啊，同时呢拜的意思呢就是两腿就手交叉下拜啊，甚至着地啊，这样的一种含义。所以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呈现，同时我们要真正的屈膝啊，对那个造物主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战惊啊，一种尊崇。再有就是有舍己，无容人，无容神。有舍己的意思是什么？像蒙牛集团这样，我最终我不外乎看透了，不外乎就是这样，我就把我的钱全舍了。舍完以后呢，换得的是青史留名，是一个好名声，还是个英雄主义的东西。没有一个真正的荣耀那个造物主的那个概念，这就是我们整个传统的带出来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职场上流行的就是这个东西，而职场上这边右边所带的东西的话，基本上是缺失的。我们现在基本上缺失的。总的过一句话，就是在中国职场上流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与其拜神不如拜己，以及信神不如信靠自己，靠着自我奋斗。那么更有甚者啊，我们就看几个很重要的啊，还不如这些英雄的，那就是 95% 以上啊，很可能是这样的一批人，就是个人奋斗，惨淡经营，开始的励志出道的时候是强调我要个人奋斗啊，我要努力经营，我要啊起五更顺半夜啊，这样经营。再有一点就是功利世故，投机取巧，慢慢的进入社会了，发现很多诱惑，自己坚持原则的时候坚持不了，最后妥协到一定程度，只能是一个势利眼就形成了啊，世故功利就出来了，然后就投机取巧了，就以前说我要做的最好，我一定要把这个质量搞得最好，就后来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情，再也没有这种雄心壮志了，怎么办呢？就投机取巧吧，就掺点沙子吧。就像啊，这个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丑闻就这样，然后呢啊，再进一步就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然后再下就等级分化，唯我独尊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哎，确实你又挺有幸运，结果你成功了，你赚了很多钱，然后你就认为你与众不同了，你对你的员工，对其他的普通人，你就觉得你高人一等了，然后唯我独尊了。接下来怎么样呢？沽名钓誉，天公极有，到一个程度也发现自己可能到了50岁怎么样了，我要留点好名声了，为自己脸上啊面子上贴点金了，所以我就捐一点东西，什么希望工程啊，修路工程，修桥工程，所以搞一些扶贫项目，这些东西最后呢就沽名钓誉，还是为了自己的名。然后怎么样呢？天公极有。什么叫天公极有啊？本来是上苍赐下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物圈，全是上苍制造的。但是呢，他靠着他有限的成功，最后把荣耀归到自己里面，让别人怎么样呢？赞誉他，推崇他，崇拜他，不知敬拜为何物。这就是这种人的总括的一句话，他们生命中已经不知道敬拜为何物了。所以我们看三鹿奶粉的事件，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事件啊。我们再看最近整个上海的啊这个莲花这个小区倒塌这个事件啊，我们再看啊几年前这个周正义事件，他背后把整个的政治委员啊，整个一个大人一个系列全给拖垮。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全是唯利是图啊，全是不择手段，全是唯我独尊啊，全是这样一些。那么当我们回顾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子，以及这个根子在我们职场当中啊所带来的最现实的一些反应，我们看一看基督徒，我们的职场人士，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白领啊，我们的啊这样的一些职工，我们面对的什么挑战。我们当然要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要把这样的一个尊崇，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生命活出来，可是很遗憾，我们也面临着很重要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叫典型的两面人，就是我们到这来了啊，我们敬拜什么，唱歌我们赞美，我们有一点点清净，有一点点敬虔，然后祷告的时候有一点点惭愧，有一点点畏惧。但是出去以后的话，我们可能比那俗人还俗啊，能做的我们才做。所以啊，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啊，他去啊，这个人可能你们都认识，我就先不谈名字了。他去纽约去啊，不但讲道啊，纽约有一些温州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很多人都是经商的。他哎呀，在那儿很爱神啊，唱歌很多。结果后来你问他干什么，然后他说我卖盗版光碟，在美国卖盗版光碟。那在美国呢是触犯刑法的，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群，所以他卖起来还是中国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中国人自己还是有很多空子可钻，但是他就很心安理得。我在教会里边，我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我出去以后，我是可以公然践踏他当地法律的啊，这样一个企业家，这很有意思。所以两面人在现代的啊这个教会里边，我们基督的生命弟兄姐妹当中是很普遍的，尤其在职场里边。所以你给回扣嘛，我也不得不给。啊，你偷税漏税，我也不偷，必须偷税漏税。啊，你给一些啊底下搞一些贿赂嘛，搞一些红包嘛，我也得必须给。所以已经变成了啊，这些东西的话已经不言而喻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了，成为捆绑了。再有一个就是形式化，就是我们敬拜，即使我们在职场当中有一些有的时候有一些祷告的话，我们已经也陷入了一些形式化的祷告啊，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面前，所以形式化的东西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再有一个就是求利己，有些人也确实痛苦，也确实在你也确确实实的啊有一些啊祷告，但是有一点，他祷告的最后的原则落脚点不是顺服神的旨意，而是什么呢？求神原谅，下一次啊原谅我这一次，下次再给我点恩惠，再给我点恩惠。实际上跟其他的宗教的善男信女那种祷告没什么两样，我们还是求自己的好处，自己利益，很少体贴神的心意，而这一点也是神所不屑的。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不是那个称呼主啊主啊的怎么怎么样，也不是那行神迹的真正的就进天国，而是遵从我父旨意的。所以遵从神的旨意是敬拜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核心，而不是让神迁就自己。所以约翰福音这样说，神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句话可能我们前五讲的话都会引用，因为这是我们敬拜的一个总原则，但是这个总原则所隐含的内容可是太多了。所以我依然希望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把这句话我们要梳理清楚，要理解清楚，这里边隐含着敬拜的几个很必要的原则。第一个，不分时空，什么是神就是灵呢？这句话不要把它理解的太宽泛啊，灵啊是一种看不见的状态，是说不要理解太。耶稣说这句话当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灵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他既不在那个殿里，也不在那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实际上什么呢？随时随地，你只要来到神面前，神都可能悦纳你的敬拜，都可能悦纳你的祷告。所以这就使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到这个地方敬拜神，而是你在家庭、你在职场、你在办公室随时随地的时候你都可以敬拜他，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超越外在。什么是心灵和诚实呢？就是一切屈服的啊，外在的形式的那些表面上漂亮作秀的那些东西的话，在神面前都不蒙悦纳，最主要的是你内心深处的真实的东西，这是一个诚实的东西啊，这是这句话的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再有一点，顺服真理啊。当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时候，这句话的希腊文原文翻译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翻译，就是在圣灵与真理当中去敬拜神。也就是神不光是希望你用个诚实的心来到他面前啊，你用个诚实心来到面前，你可以跟神聊天去啊。你说，哎，你神，你看我又打游戏机了，我又逛黄色网站了，我又弄盗版了，我又给别人一些回扣了啊。神，你看我很诚实，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原谅我了 ，OK， 我就走了。你这也是心灵和诚实啊。如果是你每做犯一次罪的话，你来到神面前心灵和诚实的话，让神饶恕一下，你认为这就是敬拜了，这不就惨了吗？ 你就把这句话彻底歪曲了。所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圣灵与真理的原则上去敬拜神，不是让神每一次都迁就都原谅容忍你那些东西，赦免你的东西，而是慢慢的神体贴你软弱，慢慢的你要进入顺服神的旨意，荣耀神的旨意里面去，这就是真理与圣灵的原则。所以我们敬拜不光是要坦诚的表露自己的心，赤裸裸的向神敞开，好像是个赤子之心，不是，你还要慢慢的被神的圣道所圣化，你可以按着神喜悦的方式敬拜。再有一点，这句话还可以翻译成，在希腊文原文当中还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在灵里，在圣灵里直接朝拜那个真实啊，那个真理，实际上那个原文是真实的意思。真实是谁呀？万物按传道书说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理尊真理生命，那个真理也是真实的意思，就是朝见真实，面对真实，就是直接面对神。所以敬拜要直接面对神的，面对真神，不是假神，所谓真就是真实的神，所以朝拜是直接面对神，什么样？以坦诚的心按着真理的原则直接朝拜神，这是最关键的。那再有一点就是活祭摆上，所以这就在拜字上，你要好好理解拜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匍匐，我们要下跪，我们要立我们的膝盖，我们要下跪给一个超越我们的主。所以拜是最核心的落脚点，拜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顺从我们的意思，而是要顺从主你的意思，实际上是以主为大而不是以己为大，让他们顺服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的拜就跟其他的善男信女的拜完全分开了。善男信女的拜是跟神做交易，跟他所拜的神做交易，然后让神做祝福他，做祝福他，一不祝福他，他就跟神发怒了。所以我们的拜无论是神祝福我们也感恩，不祝福也感恩，因为他是主，以他为主，这才是拜的意思，明白吗？这才是拜的意思。这几个原则是我们敬拜的总原则。那么在这样一个总原则当中，我们就会体验到拜的意义，我们真正的拜的意义。什么是意义呢？那真实的东西就出来了，真实的东西出来了。什么真实的东西呢？如果你这样敬拜神的时候，你首先第一点你就知道了人的本位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中国文化真正受儒家熏陶，熏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只有个人的英雄主义，你不知道自己扛老几，你自不知道自己吃不了几碗干饭，也就是说你是不知道自己本位的一个人，明白吗？如果你真正明白敬拜的真实含义了，你真正敬拜来到神面前了，你就知道自己本位，你知道是吧，扛老几的。所以你看整个旧约的先知，所有的人见到神面前第一个就是匍匐下来，因为他真正面对神了，他突然间知道自己不外乎是卑微的啊一个被造物而已。这是敬拜的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第一个冲击，第一个价值，第一个我们真正找到了真实的感觉。第二个，真正懂得敬拜的人才真正确定了与神和好的真实的关系啊，那种讨神喜悦关系。因为我们跟神靠着罪的，因为罪的原因我们跟神已经隔绝了，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恢复了，而恢复这关系要想保持这个恢复关系畅通无阻蒙神悦纳，怎么样呢？我们靠着敬拜维持这个关系。什么关系啊？以马内利关系，也就是天人合一关系，也就是人神同在关系。这个关系太重要了，是耶稣透过宝血给我们买下来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若不敬拜的话，我们跟这个关系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一个关系。虽然我们说我们也得救了，可以我们有救恩了，但是我们现实我们根本体会不到神真正跟我们的连接。所以靠着敬拜我们真正的跟神有一个连接了，这是神所悦纳的一种真实的以马内利的连接。当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有这样的敬拜了，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领受天命了。因为神在跟我们和好的关系下，在知道了人的本位的情况下，他看到他的儿女知道了自己的本位能够敬拜他的时候了，他会把他的心意把他的呼召向他显明，向他的真正的啊这样的儿女显明。所以人突然间就感觉到原来自己的生命是这么有价值，不是芸芸众生，再也不是蝇营狗苟的做一些谋生的生意了， 突然间发现自己所做的是这么喜乐，这么有价值，这么自信，这么安稳。原来我是神托付我的，我是向着永神负责，永恒的神负责的，同时我带有永恒的意义。这是找到使命的人和没有找到使命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再有，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领受，而且由此神添加那种安稳跟神接上的，所以你做起事来怎么样呢？再难的时候你有安稳，所以再困难的时候你也有献身，你的敬业精神就真正出来了，你的献身精神就真正出来了，你追求卓越的精神就真出来了，你真正卓越的成果你就出来了。然后再接下来怎么样呢？你就可以感恩分享了，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那是活水泉源，都是从神那丰丰富富的贡献下来，包括你做事的许多才干恩典和资源的配搭，都是神冥冥中巧妙的给你安排好了。所以你有一颗属灵的慧眼，然后你是不停的感恩。所以当你成功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不仅感恩怎么样，你可以分享。这就是美国的企业和中国企业不一样的地方啊。有一个统计数字，美国人每年一年的啊平均的整个的啊捐献，社会的这种慈善事业的捐献是$800，中国人平均不到10块钱人民币。所以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啊信念，一个文化传统，所以他分享出去是很甘愿的。就像比尔盖茨一样，他可以裸捐，他们人生的叫做裸捐，就99%东西都可以捐出去。我们不可以。所以他捐献的时候不是说你看我捐献了，你们以后所有的长老是我，所以牧师讲话不好的话我一瞪眼牧师就在闭嘴，他不是这种人。这是华人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分享的时候一定让别人感恩，不是感神的人感我的人。那么真正有敬虔，真正有敬拜的人生，他知道一切恩典都是他来的，所以他分享出去是喜乐的，他分享出去他绝对不会盗取神的荣耀的。所以牧师在他面前不会战战兢兢的，因为什么呢？他只不过是神透过他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都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西方的一些教会的话，有一些大的那些财团的老板那捐献的话，你看那个牧师是相对比较安稳的，他从来没有看到哇点头哈腰，虽然尊敬他们，但是没有这样。但中国不是这样，尤其是中国有一些小的家庭教会，看到那个就哆嗦，因为什么呢？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的租金，我的什么，我的薪俸，我的出国，我的车，我的什么报销全没了。所以怎么样呢？他是那个无冕之王，他是这个教会的主啊，这个情况非常典型的在华人教会。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享受恩典，就是你以为捐献完以后你就少了，没有，神丰丰富的恩典像活水泉源继续祝福下来，所以你怎么样呢？捐的越多，神在各方面的给你祝福越多，所以你就进一步享受恩典。我们看到像亚伯拉罕啊，像约伯啊，像雅各啊，像很多很多的啊，旧约当中的先知和新约当中的，我们看耶稣基督应许都会带出这样的品质来啊。我本身有几个例子啊，我可能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分享，但是这是神给我们既定的应许，因为耶稣说的非常好，凡为他的名经受了所有的磨难，包括孩子、妻子、房子、地产这些所有的，他说什么呢？现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而这个百倍不光是田产家产的百倍，它是一切属灵的富足的啊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相信若你有敬拜的人生的话，神不会在现世方面也不会亏待你的，当然在来世当中永生已经给你预备了，还有一个奖赏，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不朽坏的冠冕，那就是公义的冠冕，那就是不朽坏的产业。所以我们的奖赏是三个，一个是永生，你信主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你响应呼召，按着神的心意做出了很多金银宝石工程，所以这些东西给你留到天家。还有一个你在现世就蒙福的，包括你可能不是很富有，但是你有喜乐，你有平安，这也是很大的一种祝福，这是生命很高的品质，这就叫现在联合国所定义的叫做人的幸福感。所以人的幸福感是钱买不来的，明白吧？所以我们看创世纪很有意思，他说有一天啊，历史上最早的一个职场啊，最早的一个职业分工，那就是该隐和亚伯。该隐是什么呢？是牧羊的，亚伯是种地的，就是一个牧民一个农民啊，这两个同样的把田产出来的上好的东西献给神，
但是呢非常有意思，耶和华却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义，没有看中该隐的公义。为什么？你会看到同样的我们敬拜神，同样的啊我们献祭，同样的这个情况，我们表现的形式似乎差不多，也把土产的出产给神，但是神他心意当中有一个拣选啊，他要透过人的行为看到人的内心。所以我们看到亚伯的行为比该隐好，而且亚伯的信心，亚伯的内心方面那个本质更亚好。这是整个圣经启示在后新约当中连贯的，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谜底。所以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如何做了。透过这样的一个职场的奉献，一个敬拜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用自己的行为，是行为背后还要有一个强大的信仰的根基。所以信仰加上行为，真正能变成圣徒，真正成圣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样板。所以基督徒无外乎就是神在职场当中所祝福的，所期待的啊，这样的一批代表，这样一批代表。所以我们如何真正的活出一个敬拜的人生，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呢，在我们的岗位当中呢，我们有四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四点虽然不完全，但是呢是很核心的要点。第一个，你要明本分。什么本分？你是被造的本分。第二个，你是要跟造主之间要建立一个和谐关系的本分。所以这个本分，透过这个本分，神还托付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这个世界上啊，神虽然你信完以后不必要马上给你接到天家，主要的神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期许，让你能活出这样的一个本分来。什么本分呢？第一个，你是光和盐，你在这个世界上是神的代表，你要活出啊神的荣耀来，你要担负起这样的职责来。这个荣耀是靠着你的文化使命，也就是你每天每日从内心发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好的行为、好的品格、好的语言、好的动机来影响别人。这就是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再有一点呢，你还要传播福音，要把神的恩典分享给大家，特殊的救恩的恩典分享给大家。这就是每一个职场当中的弟兄姐妹你必须明白的一个本分、一个角色。还有一个角色很关键，就是管家的角色。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都是代职服侍的，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代职服侍的。所以代职服侍的意思是什么呢？神没有把你拿出来，就像旧约的利未人一样，神给你一份产业，而且让你管好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到了新约圣经整个的这个耶稣情况来讲的话呢，就要你做一个能够使这个资产升值的一个好的管家，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托付你这个产业不是白托付的，是让你在这个地上真正的管理好的产业，展现出你的忠心和良善。所以我们明白自己的这个本分了，明白自己这个本分了，我们要正心态，一切不好的心态我们重新都端正过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敬虔的心，这是中国职场上最缺少的。因为他们本分不知道，本分原来是被造啊，要荣耀神的一个器皿，被造是神托付给的一个管家。因为你没有跟造主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就不会带出敬虔来。我们可以带出尊敬来，我们带出恭敬来，我们带不出敬虔来。什么是敬虔呢？敬虔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畏惧，就是带出一种恐惧战惊的一种畏惧。就像管家，你兢兢业业地管好这个东西，你要如履薄冰地管好这个东西。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啊弟兄姐妹，不光是要喜乐平安在里边，当神托付给你任务的时候，你要战惊，你要恐惧，你要谨慎，你要谨守的，明白吧？这是当神托付给你任务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手里都有神托付的一份产业，一份才干啊，一份生命，所以你都要恐惧战惊的把它利用好。因为最终你要向神交账的，你是忠心的还是懒惰的啊，最后要见分晓。第二个，耶稣说，所以说求于仆人的啊，保罗说就是忠心，这是圣经启示的。所以既然你是管家，就一定要忠心到底啊，这是敬拜的很重要的一个行为上的反应，或者一个心态上的反应。若你敬拜的话，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本分来敬拜，神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敬拜，你在这个世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一个功能来敬拜。
所以你就不知道，你就是在那瞎敬拜，你就整天的唱啊哭啊，这种敬拜，这种敬拜是小孩敬拜，盲目敬拜。所以一个成熟的神的儿女的敬拜，你是知道自己本分的敬拜，然后你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因为它不光是时间地点，它是超越空间，所以你在每时每刻你要把心态调整了，一个敬神的心态，一个忠心的心态，还有一个感恩的心态。就是这个产业发达了，你也要感恩，因为是神给你的。这个产业失落了，你求神的恩典，最后你也是感恩。而没有这个企业发达完以后的话，你认为全是自己的功劳，最后你让别人感你的，是我发给这些员工的工资，是我上缴土地上缴地方政府的税利，不是这个概念。始终你要有一个感谢神的心态。第三个方面，一个敬拜的人生，他应该不仅明身份正心态，他还要尽自己的职责。他既然知道自己的角色了，心态端正了，他是每天每时要兢兢业业的完成他的工作，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把敬拜落实到生命里的人生。第一个，你要勤俭，这是清教徒给我们带来的传统。这个传统影响到整个西方的发展，整个美国的兴起，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炫耀自己的人，到一个程度就开始炫耀自己了。所以我们什么做名牌、穿名牌、吃名牌，我们做豪宅，各个方面都是名牌，我们就炫耀自己了。所以节俭的人生是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人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节俭？是因为这份财产是神托给我们的，我们一分一厘不能用于挥霍，这是一个管家所应该具备的一个觉悟。而西方通过宗教改革以后的话，他们非常知道每一分钱都是神托付的。所以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的企业家，在浦东投资很大，这个人叫张汝京，中兴半导体的这个人。这个人现在依然，据我现在所知的，我看的现在最新的资料，他依然开着一手二手的桑塔纳。你知道他运作的资金多大吗？100亿美金。100亿美金的大老板，他依然开着二手的桑塔纳，而且他基本上坐车全是坐普通舱。而且呢，他自己吃的饭粗茶淡饭，而且他住的宾馆能住自己家住自己家，不能住自己家自己住最简单的小旅馆。他的董事会，美国大董事开以后的话，他就在他工厂的小的招待所，非常简易的小旅馆给他们住。那些人暴跳如雷，结果就说我们到五星级宾馆。后来这些人私下一谈，哇，太高兴了，因为什么？我们给他投资，他绝对不会乱花，你知道吗？他很安心的。这就是基督徒清教徒的带出来的东西。所以清教徒那个时候，他们会看一个人到底你几点起床，你怎么利用上帝给你的生命时间，到底你怎么利用你一分一钱的这个利润。如果你一分一钱用于挥霍用于吃喝的话，他下一期就不给你了。所以基督徒养成一个很节俭的品格是蒙福的，不光神喜悦，连人都喜悦的。第二个，敬业。所以你对这份产业你要兢兢业业，你要追求卓越的，你不光是要把它做到普通，你要把它做好。再有一点，增值，勤俭敬业，你要使它增值，因为是神的产业。耶稣基督非常非常谴责那给了一间的，最后他埋到地里的，非常谴责，因为神的产业是希望你的增值。再有一点，你要追求卓越，当你敬钱了，当你将你敬业了，节俭了，你增值了，当然你的企业一步一步的扩展，一步的发展。所以清教徒所带出的一些企业在英国的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尤其18世纪、19世纪已经接触很好的硕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就分享几个很美好的案例的话，你会看到一个节俭的人生白手起家，短短的三四十年的话就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神祝福，神祝福这样的企业，而且很卓越，到现在依然领导着他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的这个位置。再有就是奉献，就是你知道所有的一切恩典来自神，所以当你真正的卓越，真正的发展增值了以后的话，你献给神，献给神的肢体，献给神的家园，献给神的仆人，你是非常心安理得的，你绝对不会认为怎么样了，这是你心灵上弯下来的肉给他们，让他们感谢你的。第四个方面，一个敬拜的人生，当你真正按着这前三点做好的话，你一定也是 蒙福的人生，你是享受恩典的人生。第一个恩典，神会奖赏你的，你如果做好的话，神会奖赏你的，不仅现世你会得奖赏，同时来世神也会给你预备荣耀的冠冕。再有一点，你会得恩高的。什么是恩高啊？就是你以前做不好的，现在突然间超水平发挥，你以前不会做的，很快的你就学会了那种能力啊，无论是各个方面的，包括机缘，包括巧合，包括各方面能力，神都会给你的。你就莫名其妙的感觉到一种能力很大，一种恒通的一种东西。同时神还会给你尊贵，给你荣耀，就像给亚伯拉罕，就像啊给其他的这个所罗门，给大卫这样的荣耀。你只要持守到忠诚啊，跟他以敬拜恢复原有的关系，维持这个原有的关系的话，神就会给你尊荣，就会给你荣耀。所以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父啊，求你荣耀儿子，同时呢也求荣儿子荣耀你。所以我们跟父上帝的关系的话，是我们荣耀父，父使我们享受荣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就代表神怎么样呢？享受神赐给我们尊荣。所以基督徒本来是很荣耀的，非常荣耀，因为这个荣耀背后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抬举。所以马太福音这样说，他说人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什么意思啊？神会祝福我们，神会使我们的产业更大，因为我们忠心的管理他的产业，这是神给我们的。同时神还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家园，跟他同享快乐，我们就一下子进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可以说提前进入了一种最美好的以马内利状态，那是一种更高级的以马内利状态，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所以新的，我们会呼唤出一种新的啊企业范式，一种新的生命范式来。这个企业范式我管它叫什么呢？叫做圣责的企业和恩典的企业。圣责企业就是按着圣经的原则所做的企业，恩典的企业就是在这样的持守当中，神把恩典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最后我们的企业说一句很普通的话，就好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就不停的哇哇接受恩典。有没有这种企业？我就告诉你，现在中国已经有这种企业，美国我有很多的案例，有好几个案例我亲身接触的就有这种企业了。有没有恩典企业？我绝对相信在现世，就在中国，就会有恩典企业，一批恩典企业出来啊！这是我在美国遇到的一个恩典企业家啊，这个人很敬虔，这个人读经阅经，开放家庭各方很敬虔，接待远人非常敬虔，所以他的企业奇特的蒙福啊，他的企业，他是个千万富翁。这个人啊，我亲自到他家，亲自跟他聊，我们就会带出一种全新的一种职场性的新的生命，就是弟兄姐妹身上所带出的生命。这种生命是整个我们中国2500年前从来没有的，也是现在我们改革经过了30年的大潮从来没有展现的一种生命品质。那就是什么品质呢？就是敬拜感恩赞美的人生。所以敬拜感恩和赞美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如果说有敬拜没有感恩没有赞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职场如果带出敬拜感恩的战争，是因为我们领受不同的恩典啊，这样的一个人生，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职场的啊，一种环境，真是那就是属灵的那种力量啊带出来了。再有一个是一种平安喜乐盼望的人生，就是遇上多大的困难，我们相信我们是说我们神依然为我们掌舵，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啊世人所没有的那种不安全感，那种对金钱的那种把握，靠着金钱给我们安全，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有一个处变不惊的安全感，而且由此发现了一种属天的喜乐，是因为我们还有盼望啊。所以盼望、喜乐、平安就带出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气质。再有就是见证、分享、奉献，就是我们不停的可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不停的可以分享我们的财富，我们不停的可以把我们这种财富贡献到社会里去，那些最需要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的职场如果带出这样的生命的品质，一种新的生命、美好的生命带出来的话，我们真正就是荣耀神的，同时我们真正就享受神的荣耀了。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生命被英国的一个很复兴的一个圣徒，就是现在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啊，这个约翰卫斯理用三句话啊概括的相当全面，
一个就是基督徒在职场当中应该带出一个努力赚钱的生命啊，这个意思赚钱的话，意思就是我要节俭，我要追求卓越，我要敬业啊，我要增值，这样的一个生命，不浪费神给我们的一分钱一分恩赐。第二，努力的省钱，就是过一个节俭的生命。最后一点，努力的捐钱，努力捐钱。三，努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的生命，除了我们定期的聚会来到这个会所我们唱诗我们敬拜以外的话，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如果能活出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才是一个全备的真实的整全的蒙神悦纳的一个敬拜的生命。所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两段圣经节，一个是传道书12章13节的啊，传道书最后的一段，就是这些事都已经听过了。什么事呢？我今天用这句话就告诉大家，刚才我们分享的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能听完了。总意就是敬畏神，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被造的，我们是卑微的，犯罪使我们更加卑微，然后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我们要把这个本分认识清楚，要活清楚。再有一点很关键，这似乎给我们带来一个好像很丧气的，好像没有什么盼望的人生，不是这样。神还有另一方面的启示，那就是诗篇146篇告诉我们，就是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有福了。什么是有福呢？什么是蒙福呢？什么是祝福呢？就是亨通，你就祝福了。所以不要以为敬畏神完完全全是消极的，当你敬畏神，明白自己本位，跟神恢复良好的正确的关系以后的话，神的祝福就像泉水一样流淌出来。所以我们的职场的弟兄姐妹就会出现一个以马内利的生命，真实的中国多少先贤祖先盼望的一种生命，那种天人合一的生命就会出来。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觉悟，给我们这样的勇气，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好，我们祷告。